你好，我是 Misk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两周更新一次，一次大约用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现在的录音时间是台湾的6月28号礼拜天下午，也就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一下听众的反馈。第一个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它是来自绿岛的一些声音。他说 Hello Misky， 原本计划离职后想在今年出国打工换宿，但因为疫情的关系选择到兰屿跟绿岛换宿，累积一些经验，也认识当地的文化。意外听到你的 podcast， 让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可以更有活力，也透过你的小故事了解这个世界，故事因为有人而变得有趣。期待之后有更多 Misky 在国外遇到的人物心得。最让我深刻的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一个人旅行可以不用让同行的旅人配合自己，突破我内心跨不过的那道坎。一直以来出门都是我在规划，会给意见的友人很少，越是去在意就越容易出错。一个人的自在是多么珍贵且必要。谢谢 Misky 给我不同角度去思考。 By the way， 每两周更新等得好苦啊。这边先谢谢这位留言的听众，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让你没有办法出国打工，不过我觉得兰屿跟绿岛都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在那边打工应该也是会有很多收获的。那也恭喜你可以踏出这一步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然后留言里面有提到一个人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旅行反而是你可以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所以的确我是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我之前也有在 EP35 的时候介绍过一个人旅行的经验还有一些想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听看。那其实我也蛮认同说，如果你跟其他人一起旅行，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谁啊，如果都是你自己在规划，或者你有发现可能分工不够平均，或者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快乐的话，都还是可以试试看不同的旅行方式。那我觉得说也不一定是一个人旅行一定比较好，不过如果是像这个留言里面讲到的，他都是一直在负责规划行程的人，然后自己也会很在意这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更平均去分担你们的分工吧。比如说可能有人就是负责住宿啊，有人就是负责去安排交通等等的。像我前几天也才刚跟大学同学去九份的2天1夜旅游，其实我们只是待在一个民宿啦，然后行程什么都还蛮 free 的，但其实从大家相处的过程之中，你就可以知道可能哪些人他是会比较主动去负责一些事情啊，那哪些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每个团体里面他相处的模式不一样啦，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可以已经很了解彼此的个性啊，所以就互相去包容，或者是去 cover 彼此没有注意到的部分。那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在乎吃的，他就会去主动负责安排要吃哪间餐厅。那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很 free， 他也没有关系，他就是大家安排什么他就去哪里，他也很随和，不会有意见的话，我觉得某部分来说这些人对于团体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吧。毕竟如果每个人都有意见的话，最后也有可能这个旅程是不会很快乐的。所以说到底就还是要找到你相处起来觉得最适合的一群人，或者当然你也可以尝试看看一个人的旅行，然后就是安排自己喜欢的行程啊，看看自己喜欢哪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可以更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吧。那最后就像这个留言说的，一个人的自在是很珍贵且必要的，所以说到底其实还是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吧。然后这边也谢谢你的留言，希望你在兰屿跟绿岛打工顺利。再来另外一个回馈呢，是透过 email 收到的，这位听众叫做陈心，他说他听了我的故事，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他来说真的是打开他的视野，他也觉得很有趣。那他也有提到，我之前有某一集有提到有听众觉得我念的故事有点拘谨有点尴尬，所以陈心他就推荐了我一个 DJ， 这边当然非常感谢你，我也有去听听看，然后也希望这个尴尬的口气跟语调有稍微改进啦。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很谢谢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支持。现在就要回归正题啦，因为这集的主题有说到这是美国大峡谷的总结了，所以其实这集也就是大峡谷系列的最后一集。如果你是长期的听众，就会发现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在讲美国打工度假还有美西旅游的故事，目前总共讲了大概10集吧。那如果你是最近才加入的听众，你刚好也可以透过这一集然后听听看每一集的介绍再决定你要听哪一篇。 我们大概是在 EP28 的时候开始讲大峡谷的故事，那 EP28 就是讲到一些前情提要啊，还有我在事前的准备，以及大峡谷当地的介绍。然后 EP29 集就是分享了我在美西旅游的第一站圣地亚哥的旅程，然后我也去了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再来 EP30 的时候，就是分享我担任大峡谷房务员的一天，我是怎么样去打扫这些房间的，以及我认识其他国家的同事，比如说牙买加啊，还有马其顿。再来 EP31 介绍了我在美西旅游的第二站，也就是洛杉矶，然后在当地误入了他们的贫民窟，就撞见很多流浪汉，然后还不小心住进了当地有一点可怕的饭店，就是兰可儿命案的事发地点。接下来的 EP32 比较是介绍我各种的同事，像是美国当地的原住民 Navajo， 还有来自于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同事。最后我也提到我这三个月下来对于美国人的一些想法，虽然主要可能是偏负面啦，不过我有强调这个就是我个人对于美国人的一些看法还有心得，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跟我一起交流。那再来 EP33 就是介绍我在美西旅游的第三站旧金山，然后 EP34 是在讲我在大峡谷最主要的休闲娱乐，也就是爬山健行。那这边说的爬山不是那种两三个小时的简单爬山哦，我们一爬可能是爬了半天吧，就是从半夜然后走到日出再走到中午这样子，算是对于体力蛮大的一个考验，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长的 hiking。再来第35集，它就是一个番外篇啦，它其实跟在美西旅游啊或者在大峡谷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就是一个人的旅行，然后有分享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故事，还有遇到的一些人，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一些体验吧，希望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听听看。再来 EP36 就回到了我在美西旅游的最后两站，分别是波特兰还有西雅图。再来第37集是要分享我在大峡谷打工的时候，中间也有去外面进行两趟的小旅行。第一次呢是去西部的牛仔小镇 Williams， 然后第二次是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去吃到饱吃到吐的一个旅程。再来呢第38集就是今天这集啦，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打工度假的总心得。那综合刚刚说的，从28到38集扣掉第35集的番外篇，我总共录了10集。那这边也先预告一下啦，原本我是今年10月份要去荷兰跟冰岛玩，然后就想说美国打工应该可以讲很久吧，讲完之后就可以接着跟你们分享这段旅程。结果没有想到两个意外，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想到在10集之内就会讲完我在美国4个月的生活了，老实说原本是以为可以讲更多故事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更大的意外啦，就是目前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前几天欧盟公布最新的开放入境的国家名单，里面是没有台湾的，所以其实直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不知道我10月份能不能够去成荷兰跟冰岛，所以现在也就只有订好了机票，那加上其他同行的朋友也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去，毕竟这个疫情还是让人蛮担心的，所以其他像是当地的住宿啊跟交通我们都还没有安排，真的是还蛮困扰的啦，不过还是要乐观一点想啦，至少我目前还有7、8、9、3个月可以烦恼，所以目前也就先不管这件事情了。那我们现在继续讲回大峡谷吧。我还记得当时呢，我也差不多是在6月下旬的时候前往大峡谷打工，也就是2013年的6月，那距离现在其实也过了7年了，不过我还是蛮频繁的会想起当时在大峡谷的日子。虽然说在那3个月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日复一日的在打扫房间啊，做一些清理的工作，然后我当时刚去的时候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加上当地真的也只有一些汉堡啊薯条这些垃圾食物可以吃，然后大峡谷当地又还蛮干燥的，温差也非常的大，气候整个跟台湾差很多，所以我也有蛮严重的过敏，前几个月的皮肤真的都是烂掉的状态。那下班如果没有出去爬山或有其他行程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一群台湾人窝在某个人的宿舍里面一起看《甄嬛传》，没错，就是那个中国的古装剧《甄嬛传》。我们白天的时候就会先把电脑放在宿舍里面先下载影片，然后下午下班回来就刚好下载完成了，那就可以搭配着晚餐一起吃一起看。这些行程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啦，但现在想起来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其实当时呢，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去美国打工度假还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 就当然有人去啦，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然后接着这几年，我周围陆续有蛮多人出国的，不管是念书啊、打工还是旅行，其实人数都明显的变多很多。然后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想要换个新环境，或者可能是现在的工作太操劳了，想要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他们就会来问我说，觉得出国打工啊，或者是长期的旅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通常会跟他们说，每个人的情况真的不太一样。那对我自己来说啦，要做出这样的抉择，最忌讳的其实就是盲从。毕竟别人觉得好的，对你来说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身为打工度假的过来人，我通常都会提醒他们，在你去美国打工度假之前，真的要想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去，然后第二个是你必须要衡量自己的机会成本。现在讲第一个为什么要去美国打工这件事情，有些人的理由会是说想赚钱，但其实你如果想赚钱的话，我觉得去美国打工度假绝对不会是你前几名的选项。因为其实算完去美国的机票啊，还有代办费，我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负债大概6到7万了，然后在当地打工的时薪大概是8块美金，一周最多工作就是5天，淡季的时候你还可能被砍班。像我在大峡谷那个时候，8月底9月初的时候，常常一周都只有工作3到4天，因为就没有什么游客来了嘛，所以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能也就是赚大概3到5万吧。所以3个月加起来，了不起你可能赚个10万出头，然后再加上你当地的房租啊跟生活费都是得自己去安排的。更何况我当时还有计划，在结束这3个月的工作之后，我是想要继续在美国玩1个月的。所以最后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收支差不多是打平的。那其实更多的状况，像我其他的台湾同事，他们还蛮多人都是超支的。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如果想要去美国打工度假，然后是为了赚钱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不会是你的首选啦。那另外可能也有人说想要去当地练英文，我觉得这当然是可以构成你想要去美国打工度假理由之一，不过它不一定能够实现。主要是因为呢，你选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的台湾人，像我那时候去大峡谷就有20到30个台湾人。然后如果你是选另外一个更热门的国家公园，像是黄石国家公园的话，听说我那一季好像有超过100个台湾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你如果走到哪边都是看到跟自己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你应该是真的很难去练习英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勇敢的踏出这个同乡的舒适圈就很重要。比如说你可能要主动的去跟外国同事打招呼啊，或者是你可以跟宿舍附近的其他邻居聊天，加入他们的派对之类的。不过坦白说，你的同事也不一定都是英文的母语人士，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群英文其实不太好的人在聊天。就像我之前讲的嘛，我蛮多同事可能都是来自一些东欧国家，那他们的母语也不是英文，所以我们就真的有点像是用拼拼凑凑的英文在聊天的感觉。不过我很幸运啦，因为我自己的室友是厄瓜多人嘛，那他自己是会讲西班牙文跟英文，两个都是他母语，所以我那3个月跟他密集相处之后，我很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英文口说跟听力是真的进步很多的。另外有人说想要到美国打工度假，所以想要趁机到美国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理由啦，然后也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实现。不过呢，因为你在去打工之前是有可以排志愿的，所以就要先想好你是想要去美国的东岸呢还是西岸，然后你自己打工赚的钱可以玩多久。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钱去旅游，那你事先的计划就很重要。比如说你要先查查看有没有便宜的机票啊，或者你在旅程当中你可能要用时间去换取金钱。像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搭飞机，都是搭火车或搭巴士，因为相较之下机票还是比较贵的一个选择。另外你在选打工地点的时候，也要留意说雇主有没有提供给你三餐或者是住宿。那即使没有提供三餐，有些餐点可能是可以打折的，像我在大峡谷就有所谓的员工餐厅，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取得我们的三餐。至于住宿的部分，像我在大峡谷的宿舍就还蛮便宜的，具体的金额我不太记得了，但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别人分享，有一些打工的地点他会要求你要自己在当地找房子，那像这种不止比较麻烦，你还要去弄合约啊，然后付款的东西，而且你可能也要付出比较高的房租，所以如果是碰到这一种的话，就要特别考虑一下。再来，另外也有人说出国打工是想要换一个生活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理由啦。通常去美国打工度假的话，地点通常会有3种，就是国家公园，然后游乐园，或者是一般的餐饮业，像是那种 Subway 啊或麦当劳之类的。 如果想要换生活圈呢，我个人觉得国家公园通常可能会是首选，因为你整天就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对外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如果你是受不了没有网络啊，没有夜生活，或者是没有那种都市喧嚣的人的话，你可能还是比较适合选择游乐园。像我有朋友就在纽泽西的六旗公园打工，那周末的时候他要去纽约玩就还蛮方便的。那如果是刚刚讲的餐饮业的话，就真的是依照地点而定了，这个就有点说不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去美国打工的机会成本。我会特别提到这个机会成本呢，是因为美国打工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是学生的身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去衡量你在学生时期，然后暑假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做哪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跟美国打工去做一个对照跟取舍。那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系上的宿营啊，或者是学校的社团活动。像是大一跟大二的暑假，通常都会有系上的宿营，那这就是一个跟班上联系感情的好机会。这边不是说你如果没有参加宿营就一定会被排挤啦，而是说你在筹办宿营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跟人家沟通啊，或者是组织活动的技巧。那在美国打工相较之下就比较没有团队合作的机会，工作呢多半也就是听主管的命令行事而已，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累积一些团队合作经验的人，美国打工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适合你。再来第二个要提到的机会成本呢，就是实习。很多学生都会利用寒暑假的时候去实习，那假使你未来要从事的行业啊，或者想要去的公司很重视实习经验的话，那你如果把这两个月的实习时间拿去美国打工，或许就会蛮可惜的。举例来说，我是传播科系毕业的，那我从美国打工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发现蛮多我应征的公司都不太会问我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反而是我之前大三暑假在广告公司实习的经验就常常被问到。那我也发现这是公司比较注重的部分，所以坦白说，如果你是以就业为考量的话，美国打工似乎不会是帮你履历太加分的一个经验。第三个想要提到的机会成本呢，就是延续刚刚说的跟就业相关的找工作。其实打工度假这件事情刚开始我是蛮挣扎的，因为我去美国打工度假的时间刚好就是我大四已毕业的六月底到十月底，那这段时间也就是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一年当中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多的时期。再加上我回台湾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底了，已经开始渐渐接近年底，所以工作也很明显的比较难找，选择也没有暑假的时候那么多。不过我当时还是有告诉自己啦，因为大学打工的时候有存一点钱，即使回到台湾没有工作了，应该还可以撑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啦，就是去美国打工度假它是需要学生的身份的，所以我当时如果错过大四那一年，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最后才决定鼓起勇气去打工。那这边会讲那么多，其实我也只是想要让对于出国打工度假有兴趣的人了解说，打工度假它可能是现在一个选择，是一种潮流，但也不要随波逐流。你应该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然后你要思考说，那你付出的这段时间，不管你是去三个月啊，还是去半年，它是不是值得的。现在往回头看，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自己利用大四暑假去打工度假。虽然我回台湾之后在年底找工作的确是还蛮辛苦的，可是我觉得在大峡谷的那三个月对我来说都有一些不可取代的意义。那如果说你都想清楚了，然后觉得身心也都准备好的话，那当然就是勇敢前进，然后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咯。那同样的，如果你是在考虑要不要去国外旅行一段时间，或者是念书，或者是游学，我会建议你都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因素好好考量一下。那最重要的是别人怎么说，甚至是我前面怎么说，请你都当成是一种参考就好了，因为只有你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最后呢，就再讲一下我对于这四个月美国生活的心得吧。整体而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也是一个很有收获的旅行。在心境上，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更独立，毕竟我得在一个语言啊文化完全不同地方去生活，而且因为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是住在学校的宿舍，很多事情都有人去顾好，可是在大峡谷，像我们宿舍跳电的时候要自己想办法，然后马桶不通的话得要自己联络园区里面的水电工，然后还有其他同事更倒霉，他们是宿舍被闯空门的，那也只能够自己想办法。那这些例子呢，都只是在说你需要自己去想办法，然后好好的 handle 住自己的生活。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逼自己踏出舒适圈，去认识新的人。因为像念书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同个学校啊，或同个科系，那通常也会有比较多类似的地方，不管是个性还是你的兴趣， 可是到了大峡谷呢，不只是大家念的科系不一样，你来自的学校啊、地方或者是年纪都有所不同，个性跟价值观通常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每个人出来打工的目的也不一样嘛。更直接的说呢，就是我们彼此其实完全没有参与到彼此过去的二十几年成长的经验，所以你真的是得从零开始去认识，然后适应彼此。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收获的，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规划那么长期的旅行。其实从台湾到大峡谷已经是漫漫长路了，毕竟要先从台湾飞到洛杉矶，然后再从洛杉矶搭火车到 Flagstaff， 就是大峡谷附近的小镇叫做旗杆镇，那最后还得从 Flagstaff 搭巴士上去。然后从大峡谷离开之后，我又想要规划玩一个月的美国西部嘛，所以我就要一路的从圣地亚哥开始往北去规划行程，要订火车啊，订巴士，还要处理好当地的青年旅馆或者是当地行程等等。这些事情虽然很好玩，但也真的需要花蛮多的时间跟心力去安排的。然后另一块我觉得很宝贵的部分应该就是遇到的人吧。那有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伙伴，像那些在大峡谷遇到的台湾人，我们回台湾之后都还是会约，然后我也因此看到很多不同生活圈的人，我觉得能够有这三个月一起跟大家相处都是很珍贵的回忆。然后另外一批人呢，就是在旅途当中意外遇到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也让我看到不同的思维，比如说我之前在节目分享过的一些典型的美国人啊，或者我的厄瓜多室友，还有在旅程当中碰到的比利时女生，还有学中文的妈妈等等。也就是因为这段旅程才让我有机会遇到他们，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也可以借此认识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国家的故事。讲到这边节目也差不多了，那这集呢，其实我想要献给我在大峡谷的革命情感好友 Jeff。 我们一起在大峡谷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啊，每次我们去爬山都是他一个人走最快，但他也非常贴心啦，他只要走一小段就会停下来等我们这些爬得比较慢的人。平常工作下班之后，晚上我也会跟他一起看《甄嬛传》啊，或玩桥牌。然后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也是和他还有其他台湾同事到处乱晃，一起去吃到饱。当然，还有我半夜可能舍不得睡觉的时候，我也会跑去找 Jeff 跟他室友一起聊天。其实刚开始要写这系列的大峡谷回忆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 Jeff 这个好朋友。不过很可惜，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之后没有办法一起出去玩了。但我还是很高兴可以在这趟旅程认识他，也把这集的内容献给他。那讲到这边呢，这集就真的差不多了。下集呢，也就是七八月份的内容，我预计会回到亚洲，然后想要跟你们介绍日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名古屋，一个是东京。大家听到名古屋好像都会觉得它蛮无聊的，甚至还有日本人投票统计过最无聊的城市就是名古屋当选，所以说它的无聊好像是日本人公认的。但我当初呢，就是想要破除这个迷思，所以在名古屋待了蛮多天，然后我也觉得其实有蛮多还不错的景点啊，想要分享给大家。至于讲到东京，大家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然后好逛好买好玩，但在这个炎炎夏日，当然要讲点比较特别的。我想要跟你介绍我之前去东京滑雪，还有一个人跑去看富士山的故事，也希望到时候可以帮大家要达到一个消暑的作用。最后当然也要例行性的祈祷，关于这个全球疫情呢，医护人员真的辛苦了，也希望疫情可以赶快回稳，因为我真的好想要出去玩。最后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那也欢迎你到 PressPlay 付费订阅我的节目，一个月只要199元，让我能够继续创作这些内容。或者有任何建议跟心得，也可以写信到 travelmisky@gmail.com。 travel 就是旅行那个 travel，Misky 就是 MISKY。 当然你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评分写心得，我都会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